机构非牟利机构，
但是你知道吗？在所有的这些机构里面，有一种的组织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里面的人，它的目的是为了外面的人。你知道所有的机构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能够壮大？其实这个组织呢是很不一样的，是为了外面的人。是什么组织呢？就是教会。我们的教会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存在的，就像上礼拜我讲过说，为什么上帝没有把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就马上接到天上去，那好的无比。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一信耶稣全到天上去的话，就没有人可以继续传福音了。所以上帝把我们留在地上是有使命的，同样教会也是有使命。教会使命不是为了我们这个门里面的人或者这个墙里面的人，事实上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外面的人，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也是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的，这个也跟我们今年的主题很有关系。我们今天的主题记不记得是什么？教会的主题，大手牵小手，敬拜服侍主。大手牵小手，我们不光是教会里面的大孩子大人牵着小孩子还是不同的一起牵手，其实我们还需要外面有很多的手，我们也需要去牵的，把它牵进到神的家里面来。那敬拜服侍主就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要来敬拜主，我们是要来服侍主侍奉主，而侍奉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传福音。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看，首先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的原因最重要是上帝的命令。来，我们来读一下，传福音是耶稣他的吩咐，大使命。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讲大使命， OK， 那我这边用了三个地方来看主耶稣讲的大使命。那我们一起来读，先从马太福音开始，应该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大使命。来，我们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说要我们要去，我们要出去。所以说教会不是指一个墙请人家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出去带领别人来认识上帝。好，再来是马可福音里面也是一样，来我们来读，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OK， 所以说这边讲到很清楚，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又是去了，我们需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所以给所有的人听，然后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了，不信的就被定罪了。来，我们再来读一个经文，这个大家应该很熟，这是主耶稣升天前所讲的，应该是最后一句话。OK， 来，我们来读，他们，是吧？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OK， 所以这边很重要，讲到说主耶稣他不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他是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日内瓦到整个瑞士到欧洲，直到地极，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什么是传福音。哎，我们先来给传福音做一个定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传福音好难哦，我没有办法传福音，就像刚才那个慧慧分享的，我没有办法把福音讲得清楚，那我是不是就不传福音了呢？其实传福音是的定义非常的简单，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的定义，这个你们，我希望你们都记得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把对方带得更靠近神一步。OK， 不一定你是要 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但是你能够把人带得更靠近神一步，这个就是要传福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们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实际上这边告诉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传福音的使命。你不一定一次能够做完，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会不会用了 5年的时间，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把人带着更靠近上帝。知道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文化传统，其实不太容易马上就能够接受上帝的。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需要被改变的，有很多的基本的假设在后面需要被改变的，这个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来对信仰的认识，慢慢的去改变。这个就是上礼拜 我跟大家讲的，传福音就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上礼拜我讲的，上礼拜传福音就是喂包子，对，非常的好，其实就是把人带的。所以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上礼拜不在，那我再讲一遍。我上礼拜其实很有意思，我讲完到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山东人，你知道我本来要讲说吃包子嘛，我本来问说你们吃包子吃几个才会饱，我本来讲说那个山东大包，结果后来想不对。因为山东大包太大了，只是一个而已，所以我才说是上海的小笼包。小笼包要吃几个？10个、15个、20个，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就是喂包子，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喂他是第一个包子还是最后一个包子，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吃几个才饱。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忠心的喂包子，就是把他带的，因为他每被喂一个包子，他就多饱一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带着他，让他更靠近主一步。那最后那一个包子，他就接受主了。但是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不是我们的责任。OK， 我们的责任是忠心的喂包子。其实我就想到我爸爸，他的一生，从他开始认识或者说接触到基督教，应该是60多年前。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读那个他是读空军的通讯的，空军通讯学校的，所以说就被派到美国去受训，雷达的部分被派到德州去。那他在那里的时候，为了要学英文，他就跑去人家教会里面去听。那这个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福音。OK， 你们如果听过我分享我妈过世的见证，就知道他就在那时候学了一首的诗歌，是他唯一最早学的诗歌，还没有认识我妈妈之前就已经会的一首诗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OK， 他是学英文的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Jesus never change. OK， 这是第一个包子，然后接着下来是我妈妈。OK， 然后再下来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听我妈妈讲。那再下来就是我可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信耶稣之后就很希望我爸爸能够信，也能够信耶稣，所以也跟他讲过。然后我们结婚之后，跟师母结婚之后，师母也很希望各种的方法要喂包子给我爸爸。我还记得很清楚，以前有一个陈辉莹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加拿大那个蒙特利尔的一个牧师，他的陈师母实际上是我爸爸的学生，因为我爸曾经教过2年的书在台中女中，后来他就去电视台工作了。他在那边教书的时候的学生也跟他传过福音，然后再来很多，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Simon 跟 Hannah， 然后还有陶文光牧师来过这里，在阿根廷的，当然 不用讲，阿根廷我们教会的长老杨波波，然后那个长老教会的那个青松会，就是老人团契，都一直跟我帮他传福音，一直喂包子，一直喂包子。但感谢神，神给我有一个恩典，就是能够喂他最后一个包子。在我爸爸，在我妈妈过世前36小时，这我也分享过。所以说，如果没有之前这么多的包子，我相信那最后一个包子，就是我喂的那个包子也不一定有用的，对不对？也不一定会让他饱，需要前面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定义，你记住是把对方带得更靠近神一步，这个就叫做在传福音了。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会讲，等一下我会讲传福音的方式 ，OK。所以我不会讲，但是你用各种的方法，你给他一个微笑，你关心他，你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这样去关心他，就其实就已经在传福音了。所以不要把传福音看着只是就是说狭义的而已，其实广义的都是在传福音。来，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上个礼拜 Wallace 他也有用过的这个经文，来，我们来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实在那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样式给他赏赐。
对，所以当然这句话不仅仅是讲到传福音，也讲到后来的牧养。但是其实这种传福音开始，他说亚波罗教，他说我栽种了。种了，然后有人浇灌了，分工合作，他才成长，而是上帝叫他成长的。这是讲到福音是合作的，所以说我们把别人带得更靠近神一步，又有人再把他带得更靠近神一步，这样子一步一步，他就会到最后会信主了。传福音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合作来传福音，每个人好好做到他的那一部分去。传福音 ，OK， 我待会讲传福音不等于讲福音 ，OK， 去传福音，那你就已经做到了 ，OK。我呢参加过最大型的聚会哦，福音聚会是2015年在巴塞罗那的那个就是奥林匹克的村，不，奥林匹克那个山上面有一个体育馆 ，OK。我们一般去的话都只会去那个1920，不知道是1930几年，然后1990年的两次的奥运的那一个就是露天的那个体育馆，我们它旁边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室内的体育馆，那个体育馆可以坐20000人 ，OK， 那次呢是讲员是格里汉牧师的儿子葛福林，那但是也不是光靠他一个人啊，他一个人在上面讲，但是呢需要很多一起的合作。那一次是五月份，2015年5月份，我记得他们从1月份就开始培训了。1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在那个巴塞罗那那个郊区靠海边，你知道1月份冬天嘛，所以那个酒店都很便宜的。他们就有了好像3天2夜还是2天1夜的培训，专门培训小组长怎么样子。所以说，有人去邀请朋友们来聚会，有人带领入场入座。有人在就是说呼召的时候邀请他决志，然后有人领他们到下面去，然后还有人去跟他们在做完祷告之后，一起就在楼下，就在那个场地中间的部分陪谈。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那我那次为什么会去呢？因为他们找我做翻译，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同时可以翻译英文到中文，还有西班牙文到中文的人去翻译。感谢主，那次就是两堂的聚会，40000人，那大概有1000个中国人参加，其中有100个中国人决志 ，OK。所以说很感谢主，都是大家的一起的工作。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传福音是把别人带得更进一步。你不要想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全部做好，就像我上礼拜讲到 ，Messi 他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够把球从那中场带到龙门去的，他也需要别人在旁边才可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是传福音的定义。所以说，传福音如同喂包子，一个人喂一个包子，然后时候到了，他就吃饱了。OK， 来，我们再来看传福音的方式。 传福音的方式，来，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刚才是看那个28节的后半段，前半段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传扬他，传扬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所以说是不同的方法，我们是用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的。那怎么传福音呢？其实刚才那个慧慧跟我们讲的就非常有道理，不一定是用嘴巴讲。其实第一个能够传福音的叫做生命传，生命传。什么叫生命传呢？就是你关心别人，你用你的生命，开放你的生命去关心别人，去关怀他，去爱他，这个你也是在传福音的。给你把他带得更靠近神一步，这个你也是在传福音的。 OK， 所以说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有爱，我们真正去爱别人的话，别人会感受得到的，会知道基督徒 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在把别人定义，对不对？把别人怎么样子带得更靠近神一步。 OK， 所以第二个是什么传呢？第二个是行动传。行动传，什么叫做行动传？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很多的行动，特别是服务。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人在这边的第一代华侨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服务，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服务，那去帮助他们，实际很实际的在生活中帮助他们。我们当中过去有一个 长老，可能你们都认识 Thomas， 从那香港来的，他现在是香港那个牧灵团契的总干事。那他在香港的服事就是专门实际的行动，去怎么讲，动员教会去做一些很实际的帮助当地的人，特别是他们帮助那些很有需要的，就是刚刚从国内移民到香港去的，特别是那些就是说比较是属于劳工阶层的，他们住的都非常困难。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好像是我从香港来会比我知道，好像是5-6层楼高的，没有电梯。然后他说什么，他常常去探访一个往上面去到了6楼探访，然后要去探访另外一个在隔壁的，你知道他怎么过去吗？他不走下来了，因为太累了，再上去他就走到天花，就走到那个屋顶跳过去，呵呵，你知道吗？你们如果在香港，从香港来就应该知道这样子的服侍神。今年7月中我们会组织一个短宣队去香港，那因为那个月我们会支持香港寄居者事工，就特别的是服侍那些在香港的巴基斯坦人，他们在那边其实没有身份，因为中国也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巴基斯坦也不承认他们是巴基斯坦人，所以他们变成没有国籍的人在香港有很大的需要。那这个是我们7月份的宣教焦点会支持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过去那边帮助他，可能是15号到18号4天3夜，所以先跟大家讲，你们可以报名。 OK， 在那个香港我们会跟那个Thomas 的牧灵团契一起出去去服侍他们，这个就是服务协助。然后我们会办一些活动，像我们这次的 CERN 的讲座，还有几个礼拜后我们的那个野餐郊游，都是一些活动。我们希望借着实际的行动来让人家看见，实际的看见到说基督徒不一样，也包括我们的营会是生活营，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的。 OK， 那当然下一个是用言语传。 OK， 我们一定需要用言语传。 OK， 言语传有很多的方面，第一个是福音预工，所以说其实圣的讲座就福音预工，你可以用文字，可以用音乐，各种比较容易搭上桥梁的部分去传。我把这叫做除草跟撒种。什么是除草呢？就是把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很多人认为科学跟信仰是互相不融合的，把这些观念错误的观念除去，就叫除草。撒种就是让他明白到基督的信仰的不一样。你撒下种子下去，不一定马上就会结果的，有的种子要很久很久才会结果的。福音预工可能是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讲见证的方法。有人说我福音讲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可以讲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经历是最真实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都要那些受洗的人写他的见证，不是给你们光是在受洗的时候用啊， 这个是让你们能够准备好了，以后有机会随时都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说因为刚才我们 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从什么从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 be my witness， 是做我的见证人，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做神的见证人，讲我们自己的经历，然后讲福音。上个礼拜我的最后的祝福祷告用的就是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讲福音的内容。你不讲福音的内容的话，没有人会知道，特别是你如果很神秘的话，人家以为你哇是一个好人而已，或者哇你是信佛的所以才会这么好，就太可惜了吧，对不对？必须要讲，但是你不一定要讲的就是说很强势的，很强势的，要告诉对方你有的好行为，你的爱心的来源在那里。在那个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在格利用读书的酒店管理学校读书的学生，他信了主受洗了。那起因在哪里呢？起因在他先生那个时候在多伦多工作，所以说他就飞去在多伦多，然后跟他先生在一起，然后在那边就是怀孕了，生了孩子，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个小 baby 要回北京去。结果呢，你们如果从加拿大的人都奶奶都知道加拿大的天气非常冷哦，结果他从多伦多要飞回北京，结果在我忘了是在温哥华转机，还是说因为天气太差了被迫在温哥华要降落。结果他在那边的时候没有飞机了，太晚了。你想想看，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小 baby， 人生地不熟，在温哥华的机场里面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已经没有飞机了，太晚了。结果呢，有一对夫妇，当地人，加拿大人来，就问他，到底怎么了？你怎么在这边那么忧愁呢？结果他们就把他跟这个 baby 就接回家里面去 ，OK， 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又亲自把他们送回机场去，搭下一班的飞机回北京去。而这对夫妇事实上没有跟他们讲很多的大道理，没有所谓的讲福音，他只是跟他很简单的讲说，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神爱我，所以神爱我们，所以我也把这个爱分享给你。但是这个就是撒种，这个种子从此就撒在了他的心里面。过了几年后他有机会来到瑞士学习，他接触了一些基督徒，他就说他愿意更多的认识，然后很快的他就信主，然后就受洗了。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一定要讲大道理，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生命活出来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都能够见证出耶稣的主的荣耀出来。 OK， 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觉得说讲福音很难哦，但是怎么样你都需要讲嘛。怎么样子呢？其实我在我们教会这么多人来，我们一直用的方法叫做四律，四个属灵的定律。当然还有很多的方法，譬如说三福、福音桥，很多很多的方法都没有关系。但我因为那时候受到学员传道会的训练，四律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很熟悉，就用这个就可以用来传福音。那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我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读一下，每个人都应该要会背哦。这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所以这里呢，其实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神爱世人。所以说属灵的四定律也是告诉我们，他说就像这个宇宙物质世界有物理的定律 来掌管着，我们人的生命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也有四个属灵的定律在掌管。第一个就是神爱你，为你生命有一个计划，神爱世人，第一句为你生命有一个计划。主耶稣说 我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人有罪，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得到丰富的生命呢？是因为人有罪。这个对中国一定要解释清楚什么是罪。 OK， 罪不是罪行，不是 crime， 因为在英文里面的罪是 sin。 对， sin 是更多是内心的，你内心里面的 那些丑陋、恶毒、自私、嫉妒等等苦毒，这些怨恨， 这些是罪，这些让你跟上帝隔离。当然最大的罪就是不认，就像你不认你爸爸一样，这是不是一个滔天大罪？不认自己的父母，我们 不认上帝也是一样，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这些让我们跟上帝隔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这美好的计划。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的道路。 OK， 唯一的道路。所以只有透过耶稣，我们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我们用善行，我们用道德，我们用宗教，我们用哲学，各种方法我们要往神那边去，但是这些都到不了上帝那边去的，因为上帝的跟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怎么样都到不了。所以说只有耶稣才能够，耶稣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跨越了我们，跨越了这一个，他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相信，接受这个礼物。所以说这个其实福音很简单，对不对？内容其实非常简单的，上帝爱我们，我们人有罪被隔离了，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打开这条的通路，然后最后我们需要相信接受，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永生。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内容，而这个内容你在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融会贯通的，你不一定说需要死死的这样讲。像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把那个属灵的四定律有一个小册子，那个简体的是浅绿色的，繁体的是红，是那个黄色的，不一定要用这一个。你内容知道清楚就可以融会贯通，你照着需要，有的部分需要讲的更多，有部分你可以很快他明白了就可以带过去。 OK， 所以这可以融会贯通。像那次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我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我身上没有带那个属灵四定律，那 我也知道他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就跟他从他有兴趣的东西谈起，然后渐渐一步一步的再把他带进到这个就是说四律的每一步，后来他就决志了。所以我们可以融会贯通，但是这个是主要的内容，你记住了你就很容易去讲福音了。那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来，我们读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常做准备。我们读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OK， 很重要，你要自己常做准备啊，你不能够说临时抱佛脚，对不对？临时抱耶稣的脚没有用，你要自己常常做准备。有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抓住那个机会。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准备，哎，人家问到你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所以需要常常把这四点记住，然后重点是什么？你可以记住。然后呢，你准备好了，有机会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得出来。然后你带着温柔敬畏的心，你不需要强势的，你就可以很温柔的把这些讲出来，就带领别人了。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记住这福音的真理，其实就是从这一个嘛，就从神爱世人这一节基础里面出来的。不至灭亡就是有罪嘛，那是怎么样？只有他的独生子才能够拯救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做什么？要相信，其实就是这一个四律，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OK， 把它的次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这样可能比较逻辑一点。不过其实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内容，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记清楚了，把这 四点记清楚，然后灵活的运用去传福音。 OK， 好，接下来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就是希望他能够接受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对不对？希望他能够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Holy， 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就可以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
听见他，
怎能
信他？
没有传道，怎能见？没有父，
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从何等加量？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子能够得救呢？就是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心里相信这是主，这是上帝派来的那位拯救我们的那位，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表示他能够胜过死亡，他有能力帮他人，他有能力帮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传福音的结果。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注意，这个是结果，这个不是目的。OK， 我们很多人把这两个东西给混淆在一起了。结果跟目的的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他信耶稣，那么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就怎么样？
沮丧、
失望，对不对？那像我爸爸。我妈妈跟他传福音传了56年，他都没有信，是不是我妈妈就失望了56年呢？我们要知道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他信耶稣，因为这个是我们达不到的，对不对？一个人信耶稣是谁的责任？上帝的责任，是圣灵的责任。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这个他是保惠师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OK， 所以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目的的话，我们要么就失望，要么就怎么样？你把它当成一个目的，对方就变你的工具了。所以说你就会变得那个就会变得目的性很强，那么我们就缺乏了爱心了。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当然是希望他信主，但是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也不需要把他认为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他信主，怎么样都要他信主，因为没有用的嘛。我也讲过，你拿一把枪把人放在他头上，他什么都信，但是你枪拿开了，他什么都不信了，没有用的。因为信是内心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强迫人的，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努力的去传，但是要知道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 OK， 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 OK， 是上帝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会讲的，就是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刚才我们读过神的吩咐，然后是因为爱神爱人，这个我最后会讲到的动机。 OK， 所以有人说领人归主哦，这个领人是我们的责任。 OK， 领人归主，领人是我们的责任，但归主是圣灵的工作。 OK，我们把它分清楚，我们就不会搞得好像自己很内疚，怎么他老是不信主，是我还少了一点呢？是我还不够呢？当然你要努力的，你能够尽力去做，但是不要成为你自己的自责，因为这在上帝的手中，真的不在我们的手中，只有圣灵可以改变一个人。你求神，求圣灵大大的工作。好，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传福音的结果是人信主，信主了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是不是？我刚才说过，我们信耶稣了就全部结束了，拜拜，我们全部上天堂好了，没有嘛，对不对？我们还有使命的，所以传福音还有后续的，后续也很重要。其实一个人信主呢， 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是他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说我们需要有跟进，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小婴孩最残酷的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把他生下来之后把他抛弃，对不对？一个小婴孩，无助的婴孩，生下来之后抛弃了他，不管他。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就重生了，得了这个新的生命。属灵的小 baby 也是一样，不要抛弃，要继续的跟进，要继续给他食物吃，他才会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要继续的跟进生命的喂养。这个也是彼得前书的话，来，我们来读，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主恩的滋味，对，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小 baby 其实他天生他本能他就会去寻找奶喝，他就会需要奶喝，因为他才有办法生活生存下去。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这个灵奶，这灵奶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上帝的话，我们才生命才会成长。所以说我们也需要继续的去跟进，所以说我们不要光生不养。OK， 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来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曾经跟师母上过新生命的课程，或者现在正在上的，请举手。哇，好多哦，这边都有哦，都有哦，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师母做的最好的地方。他很坚持，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就跟他讲了这一句，我说你不要光生不养啊，你生了之后你都不养，这些人就死掉了，不行的。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只要他带领一个信主，他就会坚持，他比那个信主还要更坚持的要上那个新生命，就是要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要给师母鼓掌。我们需要去养，因为这个生命是需要长的，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长，所以不要光生不养，需要继续的去关心去照顾，去带领他们生命成长，给他神的话，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 OK， 最后我们要来看，我觉得是所有前面跟你们讲的，第一个是观念，就是怎么样子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得更靠近神一步，然后中间跟你们讲到一些技巧需要注意的事情，我觉得最后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因为你没有了这一个，你其实传不了福音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动力。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是爱主爱灵魂的心肠。 OK， 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个是叫做大诫命。刚刚我们读过大使命嘛，这是大诫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是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然后爱神之外，你还要爱灵，就是爱人。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上帝跟我们讲，他说，圣经说很多的诫命，特别是道德的诫命，就是十诫还有十条，你把它总归起来，就是这一条，你全心的尽力的爱神跟爱人。所以说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耶稣的吩咐。我们刚开始读的耶稣的吩咐，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去。然后为了爱人，爱人灵魂的缘故，我们愿意出去传 ，OK， 让别人也可以得到这一个福气。接下来我们要看一节经文，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过，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讲了七个无论 ，OK， 那其中有一个无论，今天我们还要再来看一次，来。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对，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的心智，这是保罗的话， 他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要救一些人。对他来讲，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 我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知道，得到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得救，永远的生命。 OK，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说他尽力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叫别人可以来认识上帝。所以他不光是头脑知道啊，不光是头脑知道说传福音是让别人更靠近神一步，不光是说要用生命传，要用行动传，要用言语传，这些所有的一切更重要的，他讲到说他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有这样子的爱心，能够愿意把福音去传出去。这次二月份的时候，我去荷兰参加一个教牧的研讨会，上了一门课，就是专题的，是叫做幸福小组，在那个西班牙的马拉加。那他们就分享到，其中有一个弟兄，就是在那个马拉加的教会，华人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因为这个幸福小组，好像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的原因，他整个心里面火热起来了。他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人的灵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知道他们是做生意的，在那西班牙啦、葡萄牙啦、意大利都是做生意开店的嘛。他说，我如果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人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不光是我自己的灵魂，别人的灵魂却赔上，有什么益处？他真的是为主，他说我不要赔上灵魂，我要赚更多的灵魂。他有这样子的心出去传福音。所以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鼓励大家要有这样子的心，火热的心出去传福音，让别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最大的好处。你不管在地上能够给人家多少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吧，对不对？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的。你能够给别人最好的东西，就是让他认识主耶稣。因为他认识主耶稣之后，他就跟永恒挂上钩了，就是上礼拜我讲的就跟无限挂上钩了。因为否则他在地上再多的东西，分母是无限，跟无限相比全部都等于零，全部都没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智。 OK， 好，我现在要回到刚才的第一幅画，你们说那个照片在哪里？
新西兰。
对了，在新西兰，非常好。你们知道新西兰的羊比人还要多，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新西兰应该是400万人口，但有600万头羊。对，每人可以有1.5头的羊，那边羊非常的多。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新西兰的羊的。从前有一个宣教士，他是新西兰人，然后他到亚洲去传福音，然后传了很多年，后来他退休了，他就回到新西兰去。结果呢，他在传福音的地方有一个弟兄，就有一次出差去新西兰的时候，就过去看他。那这个老宣教士，他是住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养老院，专门是给宣教士的。然后就到他的房间去看他，然后看他的时候就发现到他房间里面的墙上面挂了一幅发黄的照片。OK， 所以说可见一定是很老的照片。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不，有一个其实不是年轻人，孩子。大概是 teenagers， 跟你们的差不多大，别人可能还15、16岁的孩子这样子在那边。然后呢，他踩在雪地上面，手上抱着一只羊。所以说，这个弟兄就很好奇，问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幅照片放在那里呢？”结果这个宣教士跟他讲这一个照片的故事。原来，这个宣教士的父亲就是养羊的，他养了几千头羊 ，OK， 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只有1.5头羊哦，呵呵，他养了几千头羊，然后这些羊呢， 从夏天开始就在外面吃草，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照片，在外面吃草嘛，然后到了秋天才把他们带。有一年的天气很特别，所以他们那个秋天就像这里的牛一样，大概到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中的时候会把他们从山顶上面赶回来，对不对？有一年呢，这些羊在外面吃草，忽然来了下了一场很早的雪，下了大雪。结果你们知道羊吗？羊它其实是很笨的，它不知道怎么样去躲的，而且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所以说怎么办呢？特别是小羊，他们就全家出动去救羊。怎么救呢？只有一只一只的抱，一只一只的抱，抱进去。那因为太多了，几千头羊，他能够救多少呢？他能够救多少呢？结果他的爸爸就鼓励他，跟他说，救一只算一只， OK， 救了，你救了一只，就少了一只在外面死掉的羊。其实这也不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吗？有太多人不认识，有太多人不认识上帝了。我们会说这个工作太大了，就算在这里，在日内瓦可能有三千，我们估计大概三千多的华人，我们教会一百多人而已，我们只有3%，不到5%。我们教会的比例非常小，有这么多的都还没有认识。你说这个工作太大了，我们做不了，怎么办呢？上帝没有要我们做得多，他要我们是什么？就是要有爱灵魂的心，救一个算一个。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不是技巧的问题，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没有爱灵魂的心？我们知道说，就算有再多的人，就一个算一个。你去忠心的传福音，带领一个人信主，就算一个。不要去看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忠心的去传。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传福音。主，帮助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福音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只要把人带得更靠近你一步，我们就是在传福音了。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言语，间接直接的，我们让别人能够更多的靠近你，能够认识你。主啊，真的是求你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心，这样子我们才会去传，才会去传你的福音，把好消息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心。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就叫做《差遣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请坐。我的
遥控啊，就这样。好，
来，接下来我们有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很简单，就你的名字跟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可以了。来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是吗？哦，
出差的时候都会过来。
OK， 那可能是很久之前。你的名字？
我叫王梦娇，我现在住在英国的西南部。
OK， 好，欢迎，因为可能很久才见到你一次，所以对，来这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了。好，来我们一起起立，彼此握手问安，上帝爱你，来。 好，我们请坐。好，欢迎来，请坐，我们等一下有更多交谈的时间。可不可以后面灯开一下，不知道谁碰到了。对，谢谢啊。我们每个主日下午3:30一起在这边敬拜主，所以鼓励大家准时的来到。其实今天我来说，我忽然想到，你们知道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吗？
24×7。
多少啊？24×7是168个小时。你知道1.68%个小时是多少时？是多少时间吗？1.68个，你把它换成的话，我用我的那个科学计算机的话，1.68就是1小时40分钟。所以上帝要我们每个礼拜只是1%的时间，1小时40分钟就是我们崇拜的时间，3:30开始到5:10，一般我们5:10最晚5:15大约就结束了。上帝要我们1%的时间拿来敬拜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他有敬畏的心，准时的来敬拜他。所以我们3:30准时开始，我们是已经非常的瑞士人了，我们都是在3:30甚至28、29分就要大家开始预备心，然后我们就开始敬拜神了。鼓励大家把这个时间抽出来，1%的时间给上帝来这里敬拜神。OK， 那我们2:30有祷告会，也鼓励大家来参加。那下礼拜我会继续讲传福音，这次我会讲耶稣传福音的榜样。OK， 我会从约翰福音4里面看耶稣怎么样子的传福音，他有些传福音的技巧。OK， 那茶店点心是那个广东话小家，所以请广东话小家注意一下。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小家，大家庭还有小家，所以这个礼拜呢，喜乐小家有聚会，然后恩慈小家、提摩太广东话小家也有聚会啊，那个幼儿小家也有聚会，所以说鼓励大家参加小家，在小家里面成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鼓励你们参加。我们这边很多不同小家，这个其实是少年团契的 ，OK， 这个是幼儿小家的，这个是恩慈小家的，对，所以不同的小家的聚会，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加入一个小家，在里面真的能够彼此的生命的建造。好，然后报告，其实这次有2项报告事项，都是跟传福音有关系 ，OK。第一个是我们5月18呢，我们会有一个那个野餐吧，野餐跟烧烤。那我们改了一个地方，在那 Palexpo 对面的那个大草地里面，因为那边比较方便，大家去也比较方便。我们本来要去那个地方，你下了电车之后还要再走差不多10几分钟才会到，所以这边也方便，而且旁边就有然后是 Co-op 跟那个 Daniel 在旁边，对，所以说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住在附近，随时他们可以支援的 ，OK， 那个，所以我们会在那里。那请大家带野餐来分享，那教会会准备烧烤、烧热狗，我们就很简单，我们会准备炉子，然后烧热狗就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大家在一起。现在在安排要唱歌啦，然后要玩游戏啦等等，所以说请大家报名。你们应该都有收到这个，在教会群里面，你们按这里就可以报名了。请大家用微信报名，这是一个很好。然后最重要的是邀请朋友。OK， 记不记得传福音的定义是什么？把人带得更靠近上帝，更靠近神一步。那你把他带来，让他认识基督徒，让他对基督徒有更多的认识，在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大家一起的环境中，他们就会突破一些错误的对基督徒错误的观念，或者对上帝错误的观念。所以说，鼓励你们邀请朋友们 ，OK， 然后在那个微信上面报名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弟兄姐妹们 鼓励你们都来参加，然后也鼓励你们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人越多越好，那边的场地非常的大，而且可以有排球，是不是沙滩排球啦，还有很多球类运动都有，非常的好。 OK， 这边就有沙滩排球，这边还有可以做运动的地方。 OK， 好，下一个是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就是五旬节的营会，其实应该叫做生活营，因为我们教会的营会非常特别的，跟其他都不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不是光去听了吃了睡了三样东西，不是的，你要动的，手要动的，然后你还要跟别人交谈，一起合作的。所以说我们是在雷莫斯的地方，跟去年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内容改变了非常的大。上礼拜小组长已经开会了，我们的内容很不一样，而且这次会更强调小组之间的互动，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是大家一起的互动。 OK， 所以说会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新的时间表，而且这次我们是希望会有两堂的福音的信息，所以说这也是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上帝的好机会。而且我就觉得营会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三天两夜生活在一起，那他们就能够真正的看见基督徒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讲一套道理而已，我们是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的。 OK， 所以报名呢是跟师母跟SDA报名，赶快报名。然后你们如果说是因为每个房间四个人，所以说你们如果四个人一起同时报名的话，然后注明了就会安排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 OK， 所以说赶快报名，赶快跟师母跟SDA报名，非常的便宜，三天两夜包吃包住，还包括那个车程全部在内，成人100瑞郎，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你光是如果是坐火车到那个地方，来回都要可能要60瑞郎了。OK， 因为到洛桑来回就要40瑞郎，到那地方就可能要60，所以说非常的好的，鼓励大家赶快报名，名额有限。OK， 而且我们也要安排节目了，安排组长啊，安排儿童节目等等的，这样好，所以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的。就是5月18号跟6月8号到10号，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教会能够动起来，一起的来传福音。OK， 好，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背诵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我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真的子。因圣灵改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最后歌颂上帝来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唱三一颂。
生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 平平安安的去，带着爱主爱人的心，把福音告诉你周围的人，让他们更靠近上帝一步。阿们。请坐。末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我们有交通跟点心的时间。
Thank you. Thank you.